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请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有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因为你慈爱的大爱，主你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主，谢谢你爱我们，用你全所有的爱来爱我们。主，你将你自己完全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这软弱的人在你荣耀的里面有盼望。谢谢主，早间我们来一同享受你的话语，求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完全直到永远。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全所有奉献。这是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的呼召以及恩典。奉献虽然是我们奉献，但是主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奉献。第一，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智；第二，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荣耀的恩典所成全在我们身上，奉献给他。这样，不但如此。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主已经先爱我们。因此，我们在一个软弱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奉献。这样，我们奉献虽然微小，但在神眼中看为宝贵。首先，我们今天信息主题，主标题是“生命的起落”这样，生命的起落，副标题是。在软弱中的盼望。今天我们要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在弥迦书，第二处在民数记。我们要提到有关罪的可怕，我们也要提到虽然我们在最终软弱跌倒，但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可以站起来。第三，神要为我们辩屈。第四，要领我们到光明中。我们先读民数记，民数记所谓的第十一章第四节，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先读第四节到第十节，请他们。好，18节到20节，我们也一起读，请又要对。谢谢。这段经文或许我们都很熟悉，是讲论到摩西奉耶和华神的命，带领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40年之后，进入迦南美地这样。所谓出埃及，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一个荣耀的美地，称为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就是迦南美地。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是，一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没有可以立刻进入迦南美地。当然原因有很多，而是必须在旷野绕40年的样子。这让我们常常很不解，为什么需要在旷野40年而才能够预备好进入迦南美地。我们发现原来他们带着天然人的一个旧有的属性，虽然过了红海，看到神伟大的神迹将红海分开，他们如同出死入生，并且法老和他的军兵永远被埋没在红海，永远再也看不到埃及所有一切的法老和兵丁。他们的身体已经出来了，可是你发现在许多的一个不同的状况和试炼里面，逐渐逐渐体现他们内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的样。这个状态是神在许多的状况里面试验他们的心，把他们内在的一个天然的属性给呈现出来，好叫他们明白他们是内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没有这经过这个40年的预备，他们很难进到迦南美地，因为迦南美地所立的仇敌是跟埃及完全不一样的，是属灵的，有坚固的营垒，是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强壮，以色列民在他们面前如同马蚱。所以为了要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和得胜，他们必须要炼尽他们里面很多不对的一个状态的样。他们受了洗，经过红海，成为神的百姓，可是需要被预备的。就希伯来人，他们虽然已经出埃及，经过红海，进入旷野里面，可是他们整个的心思意念完全是在一个不对的属灵的状态，原因是他们在埃及子子孙孙许多代的一个情况里面，已经被磨塑成为一个奴隶的状态的。他们的思想被埃及人完全的所谓的软弱化，他们的思想完全成为埃及人的思想，他们所说的言语完全是埃及人口吻的样子，他们心里所求的是埃及的充算等等，这世界的贪欲在他们里面，他们虽然受了洗，其实里面还是一个埃及的一个状态的。弟兄姐妹，我们承认我们受洗是一个新造的人，可是你会发现在许多的时候，你里面的老旧的肉体原来是如此的强大，在你里面好像改变的不多。神需要叫你认识你自己，原来在许多的试炼里面，你会显出你旧有的一个心态出来，这是神的恩典，好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一样。在这一个民数记第11章里面，无论是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很多的地方都体现他们里面那种埃及的氛围，一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回埃及了。他们想回埃及的心是因为在埃及里面他有肉有葱有蒜可以吃，他的肉体是在某一种的一个状态是舒服的，而如今神在旷野里面所对付他的旷野的状态是一无所有，叫旷野的。神必须把以色列人带入旷野里面，看起来非常的严肃，看起来心里非常的狠，可是神明白一定要让他们经过旷野，否则那里面内在的贪欲没办法被显现出来，所以一遇到旷野什么都没有，把埃及所有的东西给全除去了，只赐给他们一个东西吃，名字叫玛纳。玛纳在这里面，以色列人说 淡而无味，我的心血都枯竭了。我天天吃这个玛纳，我天天吃这个玛纳，吃到一天我吃腻了，我心血枯竭了。里面什么样的心血枯竭？是何等的心血枯竭？是什么样的心血它里面枯竭？原来是老旧的肉体心血即将枯竭了。神带领我们进入许多艰难和不容易的道路里面，如同在旷野里面，唯一的所要对付的就是那老旧的肉体，叫你里面老旧的肉体心血要枯竭。在心血要枯竭的那一个刹那，那一刻，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心里是何等的难受，你肉体是如此的挣扎，因为非常的厌恶神所赐的玛纳。所以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不需要稀奇，这是非常正常的状态。他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今天我们灵魂之所以软弱，是因为欲望。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所提的那个欲望就是私欲，英文叫 desire， 这样。我们的灵魂原来是纯净的，我们原来灵魂是属神的。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各样的欲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牢牢地附在我们的灵魂上面，抓住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与欲望相结合，因此我们的灵魂就在欲望中那样子的一个生存和挣扎。这是我们许多的时候，无论在信主之前，甚至在信主之后，我们所体会的，原来我们里面充满了对世界的欲望，那个就是埃及的代表冲和算。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什么叫闲杂人？也就是心智里面他是不专心向神的，他乃是向着属世的。在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的闲杂的东西在里面，称之为杂质这样。所以神必须要炼净他们。今天从矿里面挖到一个矿石金矿的时候，它也许含金量只有 35%， 里面大部分都是杂质，必须要被炼净。所以你炼净，你炼一个金，你不是炼一次，你要炼许多次之后，可能才能达到 99.9949 金那样。所以这个闲杂人等大起贪欲之心，他们心都枯竭了，因此他们要求肉吃。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你说下弟兄，这已经非常的惨，怎么会非常的美好？18节到20节告诉我们说，我要赐给他们肉吃，叫他们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要从他们的鼻孔喷出来，使他们厌恶。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刻，神使他们吃肉，吃肉，吃肉，吃一个月，吃到整个从鼻孔里面出来，而且到一个程度，他们厌恶这肉量。今天在我们或许心里面对世界仍然有一些贪欲在里面，可是我们实在跟他征战的时候，我们经常软弱，我们经常被摔到水里面，我们经常被摔到火里面。我们虽然心里愿意，我们肉体却是软弱，原因就是这个贪欲，这个欲望。欲望使我们的灵魂软弱下来，没办法按照神的旨意去遵行，没办法将自己完全献给他，心里虽然愿意，但肉体却是软弱。如今神要把这样的一个欲望完全给他满足，因此从东风刮了许许多多的鹌鹑过来，叫他们不断的捡，不断的捡，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吃到一个程度，直到他们厌恶。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常常被某一些罪所捆绑，如果我们当中 常常陷在一个软弱里面，但是我们呼求主，看见主的神的手没有出来，以至于你仍然在一个软弱，那说明一件事情，你吃这个肉你还没有吃到饱的，你必须要吃这个肉，吃到从你的鼻孔里面喷出来，直到你厌恶的。因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明一件事情，神有时候容许我们在那边犯罪贪婪，神有一个伟大的目的是叫你认识罪的可怕，这可怕到一个程度是你被伤害到极深的一个程度，你的贪婪从你的鼻孔里面喷出来，直到你心里面极其的厌恶，我是何等可憎恶的一个人，是如此的贪婪，厌恶到一个地步，你害怕罪的。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不害怕罪，我们都对罪不觉得可怕的。因此我们要进天堂，有一天我们要被接回天家之前，这一件事情必定要成全在我们身上，你对罪的厌恶要厌恶到一个地步，你想到吃这个东西你都觉得很害怕那样。或许我们小时候有一样东西很喜欢吃，对不对？然后天天吃天天吃，吃到一个地步，后来你一想到那个东西就不想吃了，对吗？长大的时候一看到那个东西，我不要再吃了。为什么？因为你吃够了，你吃腻了，对吗？在这里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罪神有时候允许把你摆在一个房间里面，一个处境里面，你天天去享受这个罪，享受到一个地步，你突然觉得非常的厌恶的这个时候，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才会远离罪呢。如果不是这样的对付，如果不是让我们对罪深刻的一个认识，有一天把你摆在天上天堂的时候，你仍然会想回到世界来吃世界的葱姜蒜，因为你对罪不够深刻的认识。所以十九世纪很伟大的，二十世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福音布道家叫 John Martin， 他说神容许人在一种情况里面极其堕落到一个地步的那个时候，当他悔改的时候，他再也不会去犯罪，因为他对罪是如此的深刻和害怕的。我们知道第四世纪最伟大的教父名叫奥古斯丁，对不对？他年轻的时候他多么的有才华，对不对？他学习雄辩术，他的口才极其的美好，对不对？他到迦太基也好，在米兰也好，他当神学的一个雄辩术的一个教师，对不对？可是就在他如此的雄辩，口才如此的美好的时候，他仍然在犯罪的。他犯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到有一他的母亲天天的为他祷告，他的母亲叫摩尼加，叫摩尼卡的，天天为他这个儿子祷告，祈求神的怜悯临到他身上，他的儿子身上，好叫他完全的悔改。他完全无视于他的母亲的劝勉，他完全无视于他母亲的劝告的，他执意走他自己的道路，人生的道路，他在淫乱中不断的任凭他的罪中他的肉体去享受那个罪，直到有一天神叫他心里面完全的醒悟过来，如此的痛悔痛哭，在神的面前悔改过来，后来他成为最伟大的教父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时候，你才会如此的深深的感受到奥古斯丁在神面前对于罪的那种忏悔，他如此的剖析他自己，他如此的自白，他没有任何的隐瞒，他在神面前将这一本书写下来，神求你怜悯我，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所以后来奥古斯丁成为该世纪以及现今世代最伟大的教父的， 他写了忏悔录，他写了上帝之城，他写了许多的著作，成为许多后来神学家的一个非常需要研读的。当我读到的忏悔录的时候，我心里想，主啊，我连写这样的书的勇气都没有的，我连把我自己内心那种丑陋的面目剖析在世人的面前，我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我还有一丝丝想保留我那个面子，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人，我不愿意人家知道我过去的历史和背景，我不知道我曾经如此的堕落，我想把它包装一下，好叫人家看到我是一个属灵的人。主，我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这是何等的可悲！人们为了所谓塑造他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状态，经常躲在一个黑暗的里面，而神要把我们从黑暗中完全的拯救出来，好叫我们内心哦，对神有一个伟大的认识。原来他把我们摆在一个最终的环境的时候，乃是叫我们彻彻底底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在神面前都是犯了罪，世人犯了罪极其的丑陋和可怕，内心是充满了许多的污秽和爬虫在里面。这样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在我里面对神的旨意、喜爱神的玛纳那种对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极其的厌恶这玛纳，这玛纳一点滋味都没有。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是神所赐给你何等伟大、神荣耀的话语，滋润你的心思，叫你里面被点亮起来的？还是你读了读了之后，你觉得神的话越读越没有味道，我祷告越祷告越没有味道，还是世界的娱乐节目比较令我心宽呐？所以在我们一生每一天的过的生活里面，或许我有一半的时间我比较喜欢吃坐在埃及的那个火锅边上，是多么的热腾腾，多么的滋养我的肉体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他是如此的祷告，他说，我是一个义人，自言自语的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不向别人不义，我不向别人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多么伟大的一个祷告，是多么的自义，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十分之一所得的全部献上了。另外边上有一个税吏，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Lord Have mercy on me， 主求你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唯有人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何等一个罪人的时候，那个救恩才从他心里面才真正的开始，使他走向完全的地步。因此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里面唯一的目的，叫他们认清自己里面是何等的败坏，没有别的，自己是一个完全的罪人。花了多少时间来认识这一个处境呢？40年。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极深极深的认识，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叫你明白过来，并且安排许多的处境和遭遇，把你内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借着外面事物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印证，把它给显出来的。我是一个罪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非常的冲突和矛盾的，神一方面用最卑贱的泥土把它捏成一个人形，是最卑贱的，这样 同时神把他最高贵的本性，他的气息吹入到这个一个最被箭所捏的一个人的里面的时候，那个高贵的气息和他所泥土所捏的那个人所造成的那个冲突是极其的大的呀。一方面有神荣耀的那个伟大的气息所生命赐给我在我里面，可是一方面我这个身体原来是最卑贱的尘土所捏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载在里面的冲突是何等的大，直到我们认识原来我只不过是尘土所造，我是何等的卑微。而正是如此，认识到自己卑微的时候，才明白神最乐意将他最伟大的荣耀所充满的乃是最卑微的处境。神乐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直到我们认识我是一无所有，我是何等的卑微。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何等的卑微的时候，你才体现到神的荣耀、神的慈爱、神伟大的能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卑微尘土所捏的这个人的里面运行，行出许多伟大的神迹，并且彰显他的荣耀。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永远不会认识到什么叫荣耀，而这个冲突恰恰是神的美意。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当然我们不是永远活在罪里面，罪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罪不是终极的目标以及永远要停留，罪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了了之后，就必定把这个罪一定要完全的挪去。神不会把你永远留在罪中，那样不会的，直到你体验过来 Lord, I'm a sinner, have a mercy on me, 求你可怜可怜我。所以民数记第十一章就体现这样一个神伟大的恩典，这样神把他们领到一个地步，叫他们看到旷野一无所有，只有玛纳，只有玛纳，只有玛纳，我厌弃这玛纳，这样我厌弃了，我要回到埃及吃葱姜蒜的这个时候，从鼻孔里面喷出来的时候，原来使他们心里厌恶，甚至肉从你们鼻孔出来，使你们厌恶，厌恶这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厌恶这所有的一切的？你有没有到一个极点，我厌恶这所有一切，这最终之乐我要完全的把它给撇弃，是何等的可怕，是何等的可恶，是何等的可憎，它使我心里面那样子的背弃神、对抗神，这一个 desire, 这个贪欲、这个私欲，是神非常的憎恶，如今它赤裸裸的彰显在我里面，借着我身体表现出来，好叫我这个人成为如此憎恶的，如今要把这样的一个憎恶和的一个私欲给他挪去的。这是神的恩典，神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私欲。接下来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是弥迦书第七章，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到十一节，请。至于我， 所以接续民数记十一章弥迦书第七章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跌倒，仇敌虽然把我们摔在地上，虽然我坐在黑暗里，虽然我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神恼怒我，任凭我留在地上，是如此的被羞辱，如此的被仇敌给欺压，但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我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们想一想，好像我得胜的时候更加的荣耀神，好像我属灵的时候更加的能够行出神的旨意，好像我跌倒的时候，我坐在黑暗里的时候是那样子的羞辱神的。从某一个角度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不然的。诗篇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黑夜和白日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神创造天地六日，里面每一句话前面都一句话，从黑夜到早晨的。每一日的更新的时候，每一日来到光明的时候，都是先从黑夜开始的。生命在你里面不断的有一个轮次循环的一个更新的时候，每一次的更新之前都是把你领到黑夜开始，之后在你叫你重见光明，如此完全的六天你才会来到第七日安息下来的。所以你会不会有时候的你会觉得，某一个罪我不是对付了吗？我不是得胜了吗？怎么突然之间他又回来了这样？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我的脾气不是好一点了吗？我好像已经比较良善温和了，突然有一件事情突然又临到你，你好像比以前更加的暴躁的样。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我不是某一些事情我已经得胜了的，我已经完全坐稳了，发现突然之间我又跌下去了。所以第一日虽然得胜，从黑夜到早晨，你来到早晨有光就有光，神将你从光暗分开，你来到光明面，可是第二日又从黑夜开始了。神必须不断不断地把我们领到黑夜里面，不断地不断地让我们经历一个黑夜的一个经过的时候，好像是那样子的羞辱神，好像来到一个处境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时候，神正在那里制作你，使你在经历黑夜的可怕，直到你再一次进入光明。所以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感谢赞美主。所以在黑夜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光，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神的同在，我祷告的时候神都没有垂应应允我来救把我脱离这黑夜，神你在哪里？其实神并没有离开你，神仍然在你边上做你荣耀的光，只是你的眼睛暂时被蒙蔽了。这个时候神来了，他要为我辩屈的。第九节说，那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很奇怪的话语，是不是？明明是犯罪了，明明是跌倒了，怎么还需要辩屈伸冤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对罪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的。我要说，罪永远不是属于我们的。我要说，真正的罪犯不是我们。我要说，罪的来源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今天魔鬼撒旦欺骗了我们的祖宗，使我们深深的陷在罪里面。罪真正的来源是黑暗的魔鬼撒旦的。或者换句话说，亚当夏娃被罪绑架了。 他被罪绑架了，去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一直深深的在罪里面。但这个罪乃是从魔鬼撒旦来，进入到人的里面，绑架人的灵魂，使他们离开神，不愿意从神的旨意，使他们没办法活在光明里面。罪的本源是从黑暗的魔鬼撒旦而来，这个就叫冤屈了。主动的犯罪，在伊甸园主动的犯罪者是那一条蛇，他诱惑夏娃，对不对？他是不是主动犯罪者？夏娃和亚当是在不明的一个情况之下跌入陷阱，然后被抓住了，被罪捆绑。今天神要将这样罪的陷阱里面，把我们人类从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给拯救出来，这个叫冤屈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鼓励你犯罪是正当，你有正当的理由我去犯罪，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我乃是说，我们被动的犯罪，在一个无法自拔、无法脱离那种罪的瑕疵的犯罪里面，这样的一个冤屈，耶和华必为你辩屈，将你拯救出来，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这样，所以感谢赞美主，第八节第九节是那么的清楚。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当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的时候，他必领我到光明中，好叫魔鬼撒旦所有一切借着律法所行罪的辖制，全部从这里面的国度里面完全被赶出去，我们完全进入到光明的国度的。所以我所要说的一个重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犯罪，我们虽然许许多多的悖逆在我们里面，但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我们心里所不愿意的。这样，只不过因为我们肉体软弱，今天神做我们的帮助，所以犯的罪主不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最可怕的事情是那样子的不认识罪的可怕和厌恶，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样，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所以直到第十节的时候，神必须把这样子的羞愧遮盖，他要看见这一位使人类那样子的现在罪的整个一个瑕疵和整个的一个败坏的里面，他必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这是神所要做的。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神要做这件事情在你身上，神要践踏魔鬼以及他所有一切的作为，把你完全的给拯救出来，领你进入到光明之中。所以日子将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展开。感谢赞美主，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当中，如果还陷在许多的罪的一个捆绑里面，继续仰望主，虽然我们在软弱中，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直到有一天时候到了，你真正认识到罪的可怕，你极其厌恶的时候，神要领你进入光明中。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落在一个不对的光景里面，就是为他祷告，相信神要帮助他完全的被拯救出来，直到永远。神要成全这样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保罗如此逼迫你的教会，直到有一天他认识到自己的可憎和可恶，他最后成为伟大的使徒。主，我们看到彼得三次否认你是他的主，你是他的生命的主，他三次那样子的否认，他认识到自己何等的可悲和可怕。 但这正是他生命的起点。主，我们看到大卫堕落在一个何等可怕杀人奸淫的罪那样子的被追赶在旷野里面，他认识到自己何等的可悲和可怕，他从此那样子归回耶路撒冷，他成为神完全所喜悦的器皿。主，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中把你把我们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领我们到光明的基业，直到神丰富的荣耀里面，永永远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有时候我们虽然在黑夜里面，但主，你是我们永远的光。主，我们相信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